首先代表这个我们团契还有还有教会啊，也是一个教会来欢迎大家，欢迎每个人在这里。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心灵深处的需求。那上次第二次讲这个题目啊，我也注意到上次也有一些朋友好像有参加，可能好几个月前哦，应该是 summer 刚开始的时候，还没到 summer 哦，四月份的时候是上一次讲。不过也没关系，这些题目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信心。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如今常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信心就是 faith， 信心就是 faith 啊，英文叫做 faith。我想信心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从正面来考虑的话，我们如果从负面来想，就知道说当一个人没有信心的时候是多么难受的事情啊。你就可以看这一个人，这个女士，她外表上好像都很有力量啊。她说 Look at me, I'm winning， 对吧？她觉得她在外面跟自己打气，但是呢但是他里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没有信心的状况啊。我想我们自己可能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有的时候当我们面临一些，就是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面临一些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里有没有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刚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就来这边，应该是12年前刚来 ISU 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一辈子都没有面临过这么大的压力，就是要做助理教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头，要学很多自己实际上，又有些东西自己从来也没有经验。我记得第一学期给本科生上课，哇，真紧张啊！真是紧张，因为我在公司去工作过4年，所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怎么上课我都忘光了啊。然后第一学期又忙忙碌碌的，也没有注意去听听其他老师上课。等到第二学期，突然要上本科生的课了，研究生课还好说，因为比较小的一个教室，相对比较容易。但给本科生上课那个时候，100多人吧，一进去黑压压的一片，然后我觉得一学期。整个内心里都是那种紧绷绷的感觉啊，都是上课都是那种紧绷绷的感觉。不光是上课，在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上，你都觉得好像自己都没有预备好，所以压力非常大。而我就特别注意到，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内心的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挑战，给你造成压力的这些因素，它不会一天突然消失。我不会上课上2星期之后突然就开窍了，再该怎么上都会了，对吧？那很大一个程度取决于你内心里到底是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不同的老师上课的风格上也非常不同，关键是你内心里是不是有很好的信心。然后在平时的研究当中也发现这样子，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所以如果你内心的状态比较好的话，你就可以在这种面对各种压力的情况下，你保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到了一定程度呢，慢慢有些事情该学会的就学会了，该熟悉的就熟悉了。但如果你压力让你觉着内心里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那种情况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我想在座的就算你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比如说像这样子的面临工作上非常大的挑战，大家都可能面临过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给你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内心的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种面临内心这个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人当然希望说，如果要有一种药啊，你把它吃下去，那它就可以能够有很好的 self esteem， 英文叫 self esteem， 就是内心的这个好的自我形象啊，就是中国人说自信心。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药，那就好了。但就好像这期药上说的，你只要吃这个药呢，你一定对自己的看法就比你自己实际上至少好一倍。但吃多了就会有很
严重的副作用。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呢，也可能会出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一次我就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下这个信心的问题。因为对于每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特别的信仰，就宗教信仰，对每个人来讲，信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一个人很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一个这样子的图画？对自己很有信心，对吧？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行。还有一幅图画吧，大家可能也看过，就说内心里头啊，希望塑造一个好的自我形象，不管自己外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你想一想，我们人在一生当中是不是做很多的事情，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啊，我感觉就是简而言之啊，人就是想 feel good， 是不是？就是内心里头想要有一个好的自我的感觉，好的自我形象。所以说，虽然这幅图乱掉了，天黑没了，算了，恢复有问题。所以这幅图画虽然看着好像，还是要比较可笑啊，但事实上，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最终目的是就是在我们内心里，不是这个表面上啊，就内心里头，我希望对自己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用来给我们自己打气的一样东西？所以你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些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你慢慢慢慢是不是就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但如果你在人生当中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面对的事情做什么都做不好的话，那自我形象是不是就好像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其实人生当中做事情呢，最终目的就是好像要有这样一个对自我有一个良好的感觉啊。在应该两三年前吧，我请我 PhD 的那个教授啊来这边来做报告，然后当时我介绍他的时候，我就这么讲的。我说，就你做这介绍嘛，就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嘛。我就那时候就讲说，我说我在他就是在我的老板的组里做研究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做研究做的啊，就是做一个研究问题怎么搞也搞不出来，然后很就是费了很大的劲，最后我去到他办公室与他汇报，我就说，哎呀，我如果再努力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做出来了。然后呢，我老板就说，哎，你的工作已经够努力了。我当时我介绍我就说，你想一想，你能找着几个老板，你去给他去汇报说，他会告诉你，你工作已经够努力了，是不是？一般都告诉你说，是啊，再努力一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就说，等我自己做了教授之后，我发现我去就是我自己发现想起我原来的事情啊，我在他组里的时候，有一次他出去去度假，等他回来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去设我一个核磁共振的补图啊，因为在那他休假的期间，我做出来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组里啊，另外那个组里，那个老板是一个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人，他跟我在西北大学的老板呢，就是说有矛盾，总之来讲，原来我的那个老板，他组里所做的一些工作，他说做出来，人家就说没有做出来，反正中间就是各种各样的争执，所以他在其中呢，其实也受了很大的这个迫害，因为到底是敌不过人家得诺贝尔奖的人了，所以他当时休假的那段时间呢，等他回来之后，你看这个东西，那个组里头应该当时是大概十几年前他们就想做，但是没有做出来，这回我帮他做出来了，他在休假的过程当中，然后后来他又一次休假，等他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又去给他设一个那个核磁共振的补图，这次补图呢，是又是把那一个德诺贝尔奖的那个组里头的那个人，他们做了更久，他们当中的矛盾啊，就是那个人跟我 之所以产生，就是关于这个结果到底真的能不能做出来。所以他前面多次他发文章说他做出来了，人家最后都批评说他根本没有做出来，他这所做的有问题。所以你就想想他在这其中受了多少气。等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去休假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东西给他做出来了。所以我介绍我老板的时候，我就说，等我自己做了教授之后，才回头发现说，如果我有这样的学生，我也给他说，你工作够努力了。哎，说到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其实原因就是说，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学生啊，我那时候想从本科，就是从本科毕业之后，然后在研究生的第四年做出这个结果的。那本科生的时候从来没有做过研究，对不对？所以就在短短几年里头，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其实在我们那个领域里头50年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你想想那是多么高兴。然后那个这个气是不是就打得非常非常足呀，对吧？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人生的看法，是不是都充满了这个阳光，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下。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发现我们自我形象啊，不光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所决定的，也取决于你所在的环境。就像这幅图画所说的，如果你自己啊是这幅筷子，但是呢，而且呢，你又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湖面上也好，海面上也好，在这里开，那你自然觉得这是实在是太爽了，对吧？实在是太爽了，这人生啊简直是太好了，你得心应手。但是呢，事实上人生不像我们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所想的。就算你是一艘快艇，当你碰到这种风浪很大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的自我形象，原来的那个自我形象就不能够维持了。所以在我做博士的时候，你想想我在实际上我就在那里组里就四年嘛，一共就四年，前后最后发了11篇文章。后来我做博士后呢，是去 UIUC 去做博士后，但是在那里就碰到非常非常不顺利的题目。在那一段时间里头，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原来所有的那些理想呀、抱负呀也好、志向也好，全都派不上用场。自己的能力呢，在那个题目上好像也得不到发挥，尽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但是结果都非常非常难出。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原来因着自己的一些成就所建立起来的那个美好的自我形象，是不是一下子就垮台了？我记得在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灰心啊，我的感觉就好像掉在一个陷阱里头。那个陷阱呢，就我现在都可以想象这幅图画，你看到的就是上面的那一块天，然后你自己怎么跳啊，就是抓不到那种边边，我就是那种感觉。在那个博士后，我做了一年半，你想我在那里做了一年半，后来又离开了，大概3年左右，我在那里那个组里头的唯一一篇文章才出来。所以你想呢，在人生当中啊，要想真正有信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是你自己一定要有很好的才能，是不是啊？如果没有过人之处，让一个人建立很好的信心真的是很困难的。但就算你有过人之处，当你碰到这种环境啊，是你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胜过的时候，它还是会打击你的信心，让你觉得自己不行。还有一种啊，对信心的理解，我们想就是信心可能说，我们想这个股市啊，股票一定会上涨。如果你买了这个股票之后，你是不是就有这个信心？当然，我们再仔细想想，这个信心啊是靠不住的。每一个如果要花很多钱投资在股市上的人，内心里一定相信他所买的股票是这样子的。如果他不这样子相信，他就不会下这样子的赌注了，对不对？但是在多少情况下，你会发现啊，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场走向，可不是你用自己的信心就可以把它推上去的，对不对？它并不由着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样子来定义信心，虽然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称为信心啊，我对这个事情有信心，但事实上呢，信心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还有一种情况啊，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又错了，竟然这么厉害啊！OK， 这个就是西方人有一句话啊，像这个叫 leap of faith， leap of faith 就是说，今天到你让你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啊， 你现在呢，你会发现你已经不能直接走过去了，你最终来讲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跳跃，信心的跳跃。所以这里说 leap of faith， 底下到底怎么回事呢？你也搞不清楚，但是你现在就豁出去了，对不对？豁出去了，这是一种我们大家所常常想到信心的时候就想到，我就凭信心就这么做了，对不对？但这一种呢，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呢？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一个冒险啊，就是说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这是 where we are， 这是我们所在的地方，这是 what we want to be， 这里是我们想去的地方。中间呢，怎么样到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我记得我在就是工作快拿 tenure 的时候 ，tenure 所谓终身教职，对于在学术界工作的人至关重要。这个重要性呢，我曾经跟别人描述过，它的重要性呢就好像绿卡，怎么个重要性想的绿卡？如果拿上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拿不上就了不起了。就是问题就大了，就这意思，对不对？拿上没有什么，对不对？拿不上就问题大了。所以呢，当时我记得我快拿 tenure 之前啊，当时真的是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难处。有一次我们在家里头祷告的时候，我太太就看到一幅异象了，异象对基督徒我们相信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从里面所看见的一幅图画。他就看到一幅异象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看到异象，说我要过一个河啊，过一个河，那个河的水非常非常急，然后我在边上呢，就好像就不知道该怎么过去，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最后就看到有一根铁索桥，真的是一根铁索，哎，大家走过没有？一根铁索桥，两边也没有扶的，就一根铁索，我就得往过走，然后呢，我要走的时候，当然好像也没有。就是确实很危险了，就是水又很急，然后就一根铁索，我从上面要走过去，但是脚踩到上头的时候呢，好像底下就有个东西把我的脚拖住了，然后我在边走的时候啊，天上就好大好大的石头掉下来，就砸到这个两边，当时就砸到我，就是当时他所看到的一个异象。结果呢，在过后，我们在拿天界的过程当中啊，真的碰着很多很多的难题。比如在我们系啊，你要拿到 tenure，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能拿到联邦的政府所申请，从联邦政府所申请到的基金嘛。我当时呢就特别特别不顺利。我记得有一次，当时按理说就是说应该能够拿到的啊，应该能够拿到的，一共有六个评审的，最好的被称为 excellent， 然后叫 very good， 然后叫 good。我那一次就有四个 excellent， 一个 very good， 还有一个 good。最后就把我拒掉了，那按理说就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对不对？那第二次就应该好了嘛。结果到下一次申请的时候，偏偏管那个就是管我这个基金的那个 program officer 换了。他换了以后，他对这个历史完全不知道。然后他们本来说在这种已经有一定历史的别人，就是他有一定的做事的方法，但对他来讲是完全新的，所以就等于从头来。结果后面审的比前面更还糟糕，虽然我们这个后面有更多的文章出来，但是还很糟糕，所以中间就碰到这种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啊。但我后来经历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好像那个天上的掉石头一样的，那些难处啊，根本都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就是你自己凭着我再多发一篇文章或者再怎么样，那个努力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这就好像在当时自己所面临的情况，马上面临要申请 tenure 了，我也明明知道系上对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但是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这是不是一个 leap of faith？ 你希望想过去的，你到底能不能过去？心里头一点把握也没有。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但我还是来想一想，到底什么叫做信心？新华字典里头有这样一个定义啊，去查，一个呢叫做诚心，第二个定义跟第一个很相似了，虔诚信仰宗教之心。所以前面的诚心就是说，不管是不是相信宗教，大家都我很相信，很虔诚，虔诚一般都是指宗教信仰，对不对？就是诚心，我对什么样的事情非常诚心，这是它的定义是一个信心。但这个呢，我们都觉得好像是人自己的一个，好像还是人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态度，对吧？内心的一个态度，或者对于事情，或者对于你所信仰的一个宗教或者神。 第三个呢，随心任意，我有点没想通啊，为什么随心任意也叫做信心？或许一个人很有信心呢，做事情就很随心很任意，也可能是这么回事。第四个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定义，相信自己的理想愿望或预见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但是从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很明显就可以知道，你虽然内心里你可以去这么相信，但是环境怎么样，这前面所面临的事情怎么样，这个是不由我们意志来为转移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信心似乎也还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内心里头真正人心灵的这个需求，因为那个东西很可能是假的。你在一时好像有信心，另外一时情况一变你就没有信心了，对不对？所以我从这里想从圣经里头来跟大家来分享思考一下，圣经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圣经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当然在座的很多都是非基督徒了，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圣经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所留给人的话，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如果是人是上帝所造的，他最知道我们这个人内心里真正需要什么东西，对吧？人内心里最深最深的那个需求，对于信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有信心，但似乎前面所谈到的这些信心都不是特别可靠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到底什么样的到底什么叫做真信心啊。在分享这个信心之前，我想分享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谈到这句话，因为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箴言，旧约的箴言4:23，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他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人，你的人生怎么样，你的生活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环境怎么样，你的外界那些东西，今天最影响这些事情的还不是我们的环境，还不是我们的环境，反而是从内心。他说这个东西啊，真正对你的人生，对我的人生那个影响力呢，是从我的内心里头发出来的。这个想法就非常非常独特，或许很多人也能够同意这种说法，就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啊，你的内心的光景怎么样，当你今天碰到同样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就带出不同的结果。有的人的反应总是比较好，比较积极，比较向上，他慢慢人生就走在一个向上的一条道路，但另外一个人常常做错误的反应，他就错误的反应带来错误的结果，然后加重了他错误的反应。这好像我们大家也可以理解啊，但圣经所讲的还不止这一个。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一个有一卷书叫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在11里头专门对信心有一个很详尽的描述。我当然今天也没有时间很仔细的讲里头很多的东西，就来讲他这里头所提到的对信心的定义啊。他这里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意思说，你今天你所盼望的事情，盼望的事情要发生。我们都有很多，每个人都有很多人生的梦想，对不对？都有很多人生的梦想。他说这个梦想的中文翻译成实底，你如果去看英文啊 ，the substance。实质本质，对不对？实质和本质，就是今天你所盼望的东西啊，如果要能够得以实现，需要有一个实质。如果没有这个实质，我们的这个盼望叫做英文叫 wishful thinking， 我只是希望能够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希望，但发现很多人生的希望梦想并没有成真。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梦想要成真啊，要有一个实质在那儿。实质这个词就不得了了，就意思说没有这个东西，那后面的那个就没有原材料的，是不是啊？实质嘛，这个呢，我觉得要理解它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梦想比作一个大树的话，像这个我用的这幅图画是这个美国的，应该是加州的这个Redwood 是吧 ？Redwood
Redwood 这个树啊，可以长，它可以活1300到1800年，你就想想吧，它可以长到那个高度大概将近120米，这么大的树，这么大的树，对吧？或者是任何一个树，你现在想想，如果把我们的人生的梦想比作，就人生你所盼望、所希望成就的事情，比作这么一个大树的话，他说要有这棵大树真的出现、真的实现，需要有一个东西叫做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如果我们从自然界的这个大树来看，信心在这里到底是什么？信心就是这个种子，信心就是这个种子。再大的树，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种子长成的，当然这个种子不等于那棵大树，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种子，没有这个种子，没有这个生命力在里头，没有这个种子它在那里长，然后把周围的养料取来变成它的一部分，在这里一步一步成长的话，永远不会有那棵大树的。所以呢，他这句话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是今天的信心啊，虽然圣经算了不用了，今天这个我们是第一次在这里啊，所以这有很多的这个不熟悉的这个故障啊，技术故障，请大家多多包涵。就是今天啊，他圣经里所定义的信心啊，他就说要有这个信心，就好像你今天的人生的梦想才有这样一个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人生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这是他一个比喻啊，就是他一个描述。另外一个描述呢，他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英文叫做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但我是搞化学的，我记得有的时候跟不管跟学生啊，或者跟其他的老师有谈到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啊，如果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一副放，就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说有一个放大镜啊，真的放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把分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那真的搞研究就太简单了，因为我们今天花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搞研究，到底做实验是干什么？就是来收集实验证据，来说明你看不见的那些分子它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所以呢，就好像一个侦探一样的，你今天呢，这个犯罪的事情已经过了，对不对？但是你通过一些证据，你所看到的这个证据，这证据呢？是原来看不见的那个事情，它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如果证据足够确凿，你甚至可以定有人杀了人，对不对？可以把他送上绞刑架，今天不送绞刑架了，对不对？所以呢 evidence 就是你可见的，在你可观察的这个范围内，可感知的范围内所得到的证据，它证明什么呢？证明你没有看见的东西。这是他对这个的一个描述。这对我来讲，这是我实际上我们实验室所做的东西啊，今天当然不仔细去讲解，但是我对这句话就深有体会。因为他这里讲到说信心是未见之事的证据，对吧？ evidence， 信心是未见之事的证据。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就可以干什么？就可以让你比较肯定另外一个你眼睛看不见、不能观察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或许有的人会觉着说，哦，那是不是这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所望之事啊，对吧？因为所望之事好像那棵大树要得以成就，我们的人生的梦想，这不是我干的，这人生的梦想要得以成就，他必须有那个信心作为那个种子，对不对？信心作为那个种子。那今天是不是说，你这没有看见的将来的那个事情，你今天如果有信心呢，就是他的一个，他将来会实现的一个证据。其实这个解释呢，基本上是可以解释通的。但如果你去回去啊，你仔细去看希伯来书那一段，看上下文，
其实他所说的这个证据啊，就是未见之事，他在另外几处也多用了好几次说未见之事，比如讲到旧约的一个先知叫做摩西，他看见如同就是他怎么了？他看见他如同看见了看不见的主，然后他讲到这个可见之物啊，世界上可见的东西是从不可见的神的话造成的，所以从他自己的上下文可以看出来啊，他所说的这个看不见的事情，他的证据，说这个证据是为什么样的事情做证据呢？乃是看不见的神或者他的话。那如果这样子来理解啊，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除非上帝在我们内心里做工了，我们就不会有他所说的这个信心的。当你内心里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你虽然看不见上帝，你虽然不能够直接用你的耳朵听见上帝的声音，但是你内心里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他就证明，或者是反正证明不是很确切啊，他就给你提供证据，让你可以相信神是怎么一回事，他对你的计划和意念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是这么来讲的。所以今天他对圣，就是他对这个信息是这么描述的。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啊，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里所定义的信心是什么？圣经里所定义的信心就是说，一方面在你内心里头，他在做证据，告诉你上帝他在你心意，在你的心中给你想要成就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内心里所有的这一个被称为信心的，从上帝来的超自然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将来人生当中事情得以成就的什么实质。那是不是信心就是从神他的计划到我们的人自己的计划中间的这个桥梁啊？就一方面他在做见证，见证上看不见的上帝，另外一方面这个东西就是将来在人生当中成就上帝计划的那一个实质或者原材料。所以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方法来解释啊，通俗的方法来解释，信心是什么？神成就他对人设想或者计划的原材料。这个原材料呢就是因为他这里强调的这个叫 substance。 如果你把它这个东西称为他所成就这个计划的蓝图也好，或者说是梦想也好，也都说得过去。那他这里说原材料，就是他前面说 substance， 就原材料呢，就告诉我们原来必须用这个东西才能把后面的事情做成。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圣经上对于信心的定义啊，跟我们平时所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吧，对不对？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会发现我们平时所讲的信心基本上是基于对于自我的一个好的认识或者好的感觉，或者对环境当中有好的认识和好的感觉。但他在这里他根本没有提到环境的事情，他也没有提到自我的事情，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上帝的计划的问题，上帝的心意问题，上帝的计划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出现？如果有，这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那就是我们人自己的一个信心，对不对？另外一个信心是看不见的神或者他的计划在人心当中的证据。所以呢，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的信心啊，只有从上帝这里才能够获得。我们人所有的，其实都是人自己的一个或者乐观，或者对自我的一个好的认识，或者对环境一个好的期待。那很自然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怎么样获得这样子的信心？圣经里头在罗马书这里讲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信道啊，你看英文 faith， so then faith cometh by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所以简而言之，这样子的信心是上帝的话进入人心的一个产物，是不是？只有上帝的话进入人心之后，人才可能有这样一个信心啊。在这里呢，
我翻开一个东西给大家念一念。这个呢是可以算是我以前很多很多年前写的一个文章也好，一个日记也好。我就讲这个目的也是跟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我在博士当中的经历以及博士后的一些经历有关系。我这个是写在是1995年，很早前了，1995年3月16号。我是3月26号受洗的，所以受洗前10天了。有一天早上呢，我起来，那个时候我上研究生第3年，我没有照原文读了，就大概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信主不到半年，那天早上我灵修祷告时啊，我向主求问他将来为我安排的道路。因为我虽然希望以后能够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做研究，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相应的能力和机会。祷告之后我翻开圣经，那天读到10篇20篇，一眼就看到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就在第4节啊。又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那几句话好像从圣经里跳出来成为活的，我似乎觉得神是用这几句话来回答我，但又不确信。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没有太久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她读圣经说也读到这一句，她也很高兴。我当时我就说，哎呀，你怎么知道这是神跟你说话？这圣经里写的嘛，你每个人都可以说那是神跟你说话，对不对？所以没想到做了没多久，真的那个时候内心里头就平时也读这句那句话，但是也就是你也知道就是你自己读的那种感觉。但那天读的时候那个话真的就好像感觉是神对我说的，所以我就不确信，我就给神祷告，告诉他说自己刚走上信心的道路，无法分辨这到底是出于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想象，我需要他照雅各书1章5到6节上的应许将智慧赐给我。雅各书1章5到6节就是说，你们当中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就像那厚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主求，他就必赐给你，但是不要疑惑，就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就用圣经上的话给神来好像来要一个印证啊。然后祷告之后呢，就有一句经文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经文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出现的，而是整个意思一起出来，过后一查就知道在圣经里是出在马太福音耶稣教导门徒的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所以借着这句话呢，神就提醒我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去学校工作，也不要去担心这个机会。这不就是我们人每个人你想做成任何的一件事情，你所担心的不就是一个是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个有没有外界的环境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人非常正常的反应。神就是让提醒我说不要去担心那些，要来相信他，对吧？要来相信他。但我还是不太相信，我求主原谅我的小信，给我再印证一次。又过了一会儿，腓立比书2章13节出现在我心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就告诉我今天这句话好像活了一样这样出来，这不是你自己想去想象就可以去想象得了，因为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你自己都知道那是假的嘛，就是这是你自己的意思。他说这是上帝的灵在你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然后呢，对，这由于在这之前我从未经历神在心里说话，所以还是不肯信，求神最后一次用圣经的话再向我印证。这次等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声音了，最后呢是出来一句马太福音耶稣责备不信的人，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呢当时借着这个经历呢，借着这个经历真的就好像这个话所说的，真正的信心怎么样产生的？真正的信心是神的话进入人心之后超自然的一个产物。我发现那一次就是那样子反复对话之后，内心里真的就种下去了。我告诉你怎么叫做真正种下去了，你怎么知道真正种下去了？就是当你的环境
跟环境也好，机遇也好，跟你所梦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能够相信。就是我们人，如果你的环境出问题，你自身出了问题，那不就是信心破产的时候吗？但是从上帝来的那个信心就是不一样。我后来我在那个博士后工作，我不是说嘛，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快到一年的时候，我发现，啊，这想要出一篇文章，那真的是还不知道到哪猴年马月呢啊，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就要离开了，我就不想在那再做了，不想在那再做博士后。后来我那时候那个老板他后来就很不高兴了，很开心，要离开他，我和另外一个博士后，我们都离开，当时都要离开，然后他特别不高兴，然后都不跟我们两个人讲话嘛，所以当时到那个地步了，所以我就离开学术界，我就去工业界工作了，当时找工作，但是我去工业界的时候，我发现内心里头真的就有那一个信心，说我今天我离开学术界，我去工业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我也不知道哪一年或者怎么回来，但是我肯定会了。真的，那个信心从哪来的？从哪来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相信了。唯一一个原因就是那个神的话真种到心里头，真在心里头。而这件事情，我们说重要到什么地步啊？重要到什么地步？后来当然经过了各种各样很曲折很复杂的经历啊，这个讲下去可能要讲3个小时，所以就不讲了。最终就来学术界了。但来到学术界了以后，我刚才不是讲到吗？我当时要面临申请毕业的时候，我太太所看到的那个异象，从天上掉下来各种各样的大石头，我就走在一个单，就是那个一个铁索上，只有一根铁索，都没有手扶的，就要过那个河，你想多危险。后来的经历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就我如果讲那些细节的话，一点都不夸张。当后来申请签约的时候，真的出了很大很大危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心里头就不知道怎么样，内心里有这么一个信心，说这个事情没完了。就当出现了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内心里就这么一个信心，这个事情没完了。后来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它是超越人的能力，它是超越环境的限制。这个信心啊，它不是人自己可以创造出来的。他所说的这个信心，可以这么来讲啊，就像刚才说的，你的人生好像那棵大树一样的，最终来讲，上帝他在你人生当中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要做成那个树之前，要那个树真长起来之前，他要用这个信心做那个东西的本质或者实质或者原材料。所以你看没有，真正从上帝来的信心不但不受环境的影响，反而要越过环境，反而要胜过环境，对不对？这是他所描述的。为什么就说这个信心是这么样的重要？为什么这个信心这么样的重要？就是上帝的话进入人心之后，才可能有这样子超自然的果效。因为在这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2节，他讲了这个能够进入人心的这个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 Word， 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原来他要进入我们人心的这一个道，神的那个话。太初就跟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世界都没有存在以先，就跟上帝同在，而且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原来上帝用的这个道是创造今天可见的物质世界，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要做成他的计划的时候，他用什么？他没有其他原材料，他用的原材料就是他的道。但是这个道呢，必须要进入到人心当中，进入到人心当中才可能产生后面的那个果效。然后接下来约翰福音他就讲到说，这个道啊， 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通通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个道成肉身，这一位人是谁？就是基督徒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原来历史上存在的这个人，这个拿撒勒的这个木匠，这么样一个卑微的人，他在人类，你想人类是历史上出现了多少伟大的人物，他的出身多么卑微，他出生在马槽里，都没有房子给他，对吧？然后呢，他也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就活了30多岁，他的门徒里头没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然后他就传道3年，但是居然这样一位很不起眼的人，当我们今天说今年是公元2014年，这个公元是根据谁？就是根据耶稣。你像人类历史上那么多伟大人物，干嘛不秦始皇呢？对不对？拿破仑对着金就太晚了，对不对？凯撒大帝，你可以想出成吉思汗，各种各样伟大的人物。但你不管你怎么样来说，今天全世界用的公园还真的就是用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么卑微的一个木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四散逃跑。你现在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神迹，对吧？这不是你人可以想去控制说，哦，全世界的人将来都用这谁的出身来划分人类历史，这个由不得着谁去说了算的，对不对？秦始皇也不能够这样子，你在自己的国家可以立什么元年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朝代一换，你这就被推翻了，外国人也不听你的，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是多么，其实这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神迹。所以他刚才所说的要有的这个信心啊，原来就是上帝自己的话，道成肉身，他来到世界上，今天作为基督徒所相信的、所领受的话，要有信心，产生信心的那个话是什么？就是这个。而且他说这个道就是神，原来是上帝他自己的生命，他借着话语的形式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从此他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塑造他要塑造的那一幅图画，他所要长成的那一棵树。所以呢，这个信心是这么来的，圣经里是这样解释，对吧？然后在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到底在地上来到底要干什么事情？有些人可能已经读过圣经，还有人可能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但简而言之啊，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把他的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就是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刚才以翔也谈到了，是吧？在这信仰当中，你慢慢经历到说，当我们说到神多么慈爱，你怎么知道他多么慈爱？你怎么样真正的经历到，就是他的话语进入我们人心当中，把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改的一些事情，把我这个人的本质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亲身体验到这位上帝有多么好，是吧？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他其实就是跟我们人做一个交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然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其实就是要做一件事情，把你我的生命，就把他的生命，他作为上帝的儿子，那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这个生命放弃来接受他，就是这么一个交换。所以所有基督徒所查考的圣经里所讲的最核心的就这一点，就这么一点，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就知道，当他所说的这个信心啊，原来不只是像我刚才所讲的，在我的人生当中，上帝当时就有个计划，对吧？当时就有个计划，我当时不确定，我有我自己人生的一个计划，但是当我这个计划可以被放到上帝计划的里头的时候，他借着他的话语就让我知道说，这个事情上帝可以做成，不管将来掉下了多大石头，不管有多么大的拦阻，但是上帝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就算我的能力不够，上帝可以来改变我，好吧，他在我人生当中的计划要来做成。 它不光是指这个事情，这个好像还只是改变我们人生当中一些，比如说工作呀什么。他这里所说的，他的话要进入人心，不光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他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你看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3-25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他就说，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死，他不死，他就是这一粒。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就是唯一一个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对吧？但是他说他死了以后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不需要真正学生物，我们就知道后来结出来的子粒跟前面的那个子粒怎么样，是一样的嘛，同样的基因嘛，对不对？同样的基因。所以他的意思说，他来要做什么？他来了以后把他的命舍去，通过这件事情，他能够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像他一样有着同样生命的人，对吧？但是呢，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的获得这个生命？他底下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因为他所讲的这个生命啊，要获得是一个交换的过程，我们人把自己的生命舍去，然后去得他所要的那个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必须对原有的那一个生命要有一个不喜欢，有一个不喜欢。就意思说啊，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啊40个人吧，啊没说35个吧，就是有这么多人，如果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听福音，第一次听福音，听神的话，他说什么样子的人啊，什么样子的人可以？
所以果然第一次真的有很多这个技术故障。
就说什么样的人真正可以啊？什么样的人真正可以把神的话领受到心里去？你会发现那不是那么容易这件事情，对吧？就在我当时能够把那几句话听进去，而听进去之后，对我以后的十几年的人生，在我碰着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之下，能够把那些困难都越过，能够过去，那内心里头是要有个预备好的，对吧？预备好了才能够接受这个话。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可以预备好，什么样的人神的话讲出来就可以进到那个人的心里去，就是这个人对他原有的这个生命状态不满意。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人生有些事情不满意啊，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钱的数量很不满意，对不对？希望有更多的钱，或者对自己的车子的这个状况希望有更好的车。但他说的不是这么回事，不是对你自己的这个环境那些东西不满意，而是对你自我这个生命的本质不满意。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啊，原来我人生当中的出的问题啊，我不能怪别人，不能怪我的际遇不好，不能怪我父母亲，不能怪我的同学，不能怪我的老板。原来真正的问题出在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有问题，我的生命本质有问题。他说一个人如果是这样子的，当上帝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你的心就有可能能够听得进去，就能够领受这样子。因为他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信息的内容就是说，要把神儿子的生命通过神的道来跟人进行一个交换，是不是啊？所以除非一个人内心的是这样一个态度，自己是没有做好准备来交换的。所以呢，当一个人听进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你们蒙了重生，所谓基督徒重生的时候，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太初就跟上帝同在，就是神的那一个道进入到人心当中，一个人就重生了。当然不但是这样子，过后人生上面仍然是用这个话来放道的。所以既然是这么一回事，圣经里所讲的信息是这么一回事，你就知道借着这个信心啊，它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它既然给我们新的生命啊， 他说当一个人真正领受这样子道的时候，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他是不是就说通过领受这样子道，我里面得着上帝的生命，所以我就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女，从神生的。如果这么一回事，当我们今天就知道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有一个说法，说他是 Lion of Judah Lamb of God， 他是犹大族的狮子，是神的羔羊。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情，他有君王的威严，但是他又有羔羊那样子的温柔，他就是把这样子的生命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再去看，回头想刚才受的那幅图画，对吧，我们希望自己内心里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这是有信心其中一个标志。你看没有他怎么样达到这个方式的，我们是通过我的人生当中我能够有些成就给我自己打气，对不对，让我内心里有信心。但是他所说的呢，他把你内里的那个生命改变了，用上帝儿子的生命来取代。所以这个时候不管你现在外在的状况怎么样，你看镜子啊，里头就这个镜子啊，圣经上真有描述，是圣经。当你看圣经再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原来他在描述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面到底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是彻底的改变了你的自我形象，但不是通过我外界做什么事情，反而是通过上帝的话进入人心当中所产生的一个新的自我形象。而当你内心里怎么样看自己的时候，圣经说 For as he thinks in his heart so is he， 你内心里真的这么去看自己的时候，原来你的外界就表现出相应的变化来。所以因着内心里头真的有上帝儿子这个生命，然后你内心里真的开始这么样想的时候，你外面就开始变化，真的就表现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有些经文来跳过了，我就不仔细讲了。最后我把这一点提一下，刚才不是讲到说我们在信心不单是要面对自我的事情，它通过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面对环境。我们人的信心呢，面对环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垮台了，但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信心是什么，是一个胜过环境的信心。圣经上是这么讲的，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通过信心胜过世界。所以在我当时那个例子就是说，上帝把他的话放在我里面，所以到后面不管环境多么不好，不管中间拦阻有多么大，这一个信心已经胜过环境了。你看英文，他说 This is a victory that has overcome the world, our faith。 原来所领受的这个信心啊，因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嘛，从神的话那里来的，你领受的时候这一个信心已经胜过世界，已经胜过环境了。所以我们人真正上帝想要给人的信心是这么样一个信心，彻底的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然后还让这一个信心能够胜过一切环境上的挑战。我相信这一个信心，这样子的信心啊，才是我们人内心里头真正心灵上所需要的信心。我们平时以为的很多信心，其实无非是一个乐观的心态，或者是为自己打气。那个东西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解决不了我们的人生的问题。简而言之，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啊？就是在基督里得着真我。原来我们在上帝以外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通过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最后我想在这里就结束啊。如果你听得比较瞌睡的话，这个小朋友就代表了你的心声。然后下面也有一点点时间，说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解答，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关于信心或者关于信仰的一些问题。
嗯，我的感觉啊，好像我们一旦开始，如果真经历过一些圣经里所说的这真信心啊，我想我们都会有流入这个问题吧。我恨不得我一下子我就可以有有很大很大的信心啊，因为确实发现那个信心是不得了的，那个信心是可以行神迹的一个信心啊。但是事实呢，上帝真的是很尊重我们的我们自由选择的一个意志。你都会发现哦，上帝的话它进入人心产生这么大不可思议的一个果效，但它从来不强迫的进入人心，它从来不强迫的。所以呢，从圣经上的观念来讲，当一个人内心里头渴慕寻求上帝这种信心，上帝的这种生命的时候，你的心就预备好。我自己的经历哦，从来这种信心产生的时候，都是说在那之前有相当一段的寻求，有的时候在那寻求当中还有一定的痛苦，就是你如果不在乎啊，根本没那么回事，你当然不会去寻求。你如果知道说啊，这个东西是真的，然后从别人身上看到真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你也就想要有，你想要有的那个时候，他没有马上有，是不是就开始有一种痛苦了？对吧？我很想要有这样子的信心，但是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就会，哎呀，很难受啊，想有却没有有。但是如果你真心想要有的话，你就不会想要随便放弃，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天突然内心就有这样子的改变了。这种信心啊，就是前面好像当你一直寻求的时候，你的感觉上感觉这个层面没有什么变化，你可能听着一点这个，听着一点那个，对你有一定帮助，但没有这种产生这样的果效。但有一天他突然进来，就突然达到那个果效的时候，都是好像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但是呢，确实是我觉得在过去经历当中，就是当你这样寻求渴慕的过程当中，他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从来不是啊随随便便的你说啊行，那我身上你把这信心给我，第二天就有。其实没有啊，就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你真心想要。为什么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所说的这个神的话进来啊，你现在想想它意味着什么。对，我在做学生的时候，你想想，如果你想就是你读博士之后，你想要去学术界工作，那你靠什么？我每个人自然靠着说，我要勤奋努力，我要好好做研究，发多多的文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一个好的博士后组里，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对吧？但是呢，上帝说你不要去依靠那些东西，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神我们的名，他不就是让你要不再去依靠那些东西，来依靠上帝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我当时有没有做好那个准备？其实我当时的那个信仰状态对上帝的信任还没有那么深，但是呢，因为想要来依靠他，上帝就在后面慢慢慢慢这样改变我。所以简而言之，真的就是说当我内心里真想要的时候，就等于说神，你可以进到我的生命来改变我，然后借着这样子改变呢，他原来那个话就一步一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的内心当中做工作，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说啊，我随便信心就行了，没那么简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一个
每个人自己的一个一个，
就看你自己怎么想，
对不对？我想一个人真实这个原因啊，圣经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这福音虽然可以传给每个人听，对吧？但比如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一篇道，就是告诉我们上帝他自己所定义的信心，人内心深处真正需要的信心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样使用这样的信心来把他自己在我们人生的计划当中的这些计划来成就。但是一个人自己到底是不是特别想要呢，真的就取决于你现在对你自己的生命的那个满意程度怎么样。如果一个人很满意啊，其实就很难获得这个信心。真的要有一个这种不满意的，这个不满意有的时候这确实也不是别人能够说得了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经历过程当中，你慢慢你自己得出一个结论，原来我内心的问题啊，就我人生当中的问题是出在我的生命的本质，所以我真的希望这个生命本质能够改变。或许以前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很久，看各种各样的书，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方法真能够改变人生的本质，所以以前就不抱希望。但今天我们可以说，圣经整个他所讲什么，耶稣基督到底要来干什么，他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他所说的就是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然后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这个一个见证。当然有的人经历的神迹比我要多多了，但是我也确实知道我自己经历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神迹，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就是很多很多天，很多很多年，信主今年20年，在这当中所经历的事情，这实实在在经历的。所以在这经历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讲就觉得越在这其中就越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啊，它真的比我们的人生要重要。没有这个东西，就觉得真的我的人生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没有现在我所认识的这个信仰。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是你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这样的生命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如果很满意了，其实不太容易真正领受这个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息。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个问题啊。我想我用从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角度就是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个就跟我们平时想问题是一样，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我们一般是倒过来想，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的话一旦进入到我们，对于基督徒已经重生了，我里面有神的儿子的生命，而神的话又进到我内心的时候，他其实这里头的这个潜力啊是无穷的，因为上帝自己的生命嘛，对不对？潜力是无穷的。但是就算对于基督徒来讲，就算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今天如果你的环境都不错，你就会发现你也没有太大的动力非要去用那个东西，你就会用你原来天然已经有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当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开始你觉得越来越不行，就是原来天然的这个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头的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就开始出来了，对吧？所以呢，他这样子在中间的挑战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来激发里面那个超自然生命的一个渠道。所以你会发现啊，当你真领受上帝话的人，你过后上帝所成就的事情啊，绝对是你自己靠自己做不成的事情。就我如果现在想，我回头，我今天也不是有多大的一个成就，
但就从我当时那个光景中间，你想我跟博士后老板到那个地步，你过后你来申请学校，你没有他一份好的推荐信能行吗？那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对不对？还多着了，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些事情呢，上帝都解决了。所以就这件事情来看嘛，就说上帝他只要在你人生当中，他有一个计划，那一个计划是你自己绝对做不成的，绝对做不到的。他就是通过他的话在你内心里头改变你，改变环境，改变你，改变环境，然后一步一步来做成，这是一个角度，对吧？还有一个角度呢，我就发现上帝呢，他带领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按着我们的脚，就是量着我们的脚程来走啊。最后就会发现说，哎，虽然中间有难处啊，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难处也不容易度过去，但是呢，每一次难处最终也都度过去。就对于你当时的状况来讲，你所碰到的难处不会那么大的，它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个难处大的时候里头的力量也大了，所以最终来讲就是用这个方式我们人才可以比较好的成长。其实你仔细想啊，如果你的人生非常顺利，人生特别顺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一般就感觉特无聊就说你什么都很顺利啊，你就觉得特无聊。嗯，但是人呢又有这个贱毛病，如果要是这个压力很大呢又很难受，就很顺利的时候就无聊了，然后压力大又好像紧张啊，睡不好觉啊，或者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神所做事情的方法，我所经历到的就是说是，好有挑战，但是挑战不是一下子就来，而且不会特别特别大，所以每一次呢，那个挑战，你就你当时对上帝的认识啊，你可以说再多依靠一点他哦，这个就过去了。然后呢，也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就比较平顺，再有一段时间又会有这样子，但是你又多依靠一点他，又过去了。每一次过去呢，都意味着什么？都意味着你内心对他的认识更多了，他里面的生命更在你这里头做了改变了。所以他是逐渐用他的这个话语来突破改变我们原来的那个人生，原来的那个生命。所以我回头我就觉得说，其实过后啊，每一次经历上帝带领你，然后你他在你人生当中做成了，你其实以前比如梦寐以求的一些事情，等做成了以后，我总觉得回头来看这事情，觉得最宝贵的真的不是那些事情，最宝贵的就是在这当中上帝对你的一些改变和你生命真的那个改变。那改变就意思说，我们每个人今天都知道自己身上有一些很大的弱点，你真的巴不得把这些弱点去掉，但是你都知道你身上很大的弱点，你一定去不掉它，如果去掉它就不是你的弱点了，对不对？这就是想去去不掉的弱点，我自己发现怎么样得以去掉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所以回头来看这些上帝在人生当中做成的这些事情，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他对我们的改变和这个带领。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的话。啊，
我嘛就是比如说你什么，我一直都在学习这个圣经的灵性，对吧？什么时候可以反驳自己？比如说有什么信号啊，或者什么，就是觉得自己受洗。
哦，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啊，你内心里头啊，你觉得你真信，就你内心里头你觉得真信，其实要真正信的从那个时候，你不见得你是啊，就是百分之百的那种信心特别坚定，倒不是那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就是我们人啊，常常做事情啊，都会发现在头脑的层面分析想。我们这知识分子更是如此，那大家在座的大知识分子也好，小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在一直在培养这个脑力，对不对？怎么样去分析问题、想问题，怎么样的？我们人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对吧？所以我们去想信仰的时候，我们也容易去这么想。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真的不是在头脑这个层面，是在内心这个层面。这个也不难理解，你就想很多事情啊，我头脑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做，但内心里头又不是那么想的，所以呢就很困难，是吧？很困难。所以呢今天什么时候你就知道你真性了，就是你头脑或许很清楚，也不见得特别清楚，但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很踏实的，你知道这是真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可以这么就不好描述了，就是说是你好像哦，这就好像我当时我在面临那个 Tanya 出问题的时候，你说急不急？当然很急了，对不对？换谁谁都急，真的很急。但是内心里头真的就有那么一个踏实在那里，这事情没有，是吧？就是你去看自己内心里头，我是不是真相信？我觉得一个人内心里头真相信了，就算还有一些疑问，那些疑问啊，随着你对圣经的更多的一些认识，或者跟别人对圣经有更深认识的人，把理性上的那个一些障碍去问一问，一解答，那些都解决了。但内心里头有没有那个东西啊？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自己可以其实平静下来，你仔细可以好像回味一下，你内心到底是什么状态，一般你知道。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你所要赐给人的信心。你借着这样子的信心，你首先要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你要在我们人生当中来成就你自己的计划，成就主你自己的伟大的计划，是我们人自己做不到的，不管从我们人自身还是环境来讲。但是主啊，你借着你这样子的话语创造诸天万有的神的道，让这样子道进入我们内心，居然可以让你自己的工作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真的盼望你的圣灵来感动，来帮助每一位基督徒，感动帮助每一个慕道友，真的是让我们内心里头能够针对你的话语，对你的信心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能够可以预备好，能够接受主你自己这样子伟大的信心。给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还有几件事情就是可以跟大家宣布一下，就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今天的分享真的是对每一个人